啊，连我都空了，他能够捂住到谁啊？我真有的也不过是我那个见闻觉知的觉性，见闻秀长觉知的觉性，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鼻能嗅，就是这个觉性而已啊。这个四大的假体，是因为我有造了业，所以那个觉性跟这个四大交合在一起来受，来尝树叶的果报而已啊。啊，过去生所造的业的果报，我现在这个尝树叶的果报，它根本侮辱不到我啊。我真正的我就是那个灵性的，就是那个觉性，它侮辱不到我的。你马上观照，你就可以放得下。所以观照很重要，依观而修止，然后心主治了，你再依止而修观。啊，碰到这个人来侮辱，来骂你，来辱骂你，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对不对？你心很依观而修止，不要让他，哎，这个起贪嗔痴，一起贪嗔痴就失去理智了。你什么意思？你骂个够不够？哼，你怎么的？就打起来了，对不对？失去了理智。那你如果能够这样依观而修止，把心扶住了，你看他骂骂骂骂的时候说，哎，你就想，嗯，我以前读过42章经，好吧，佛陀太慈悲了，叫我这一招很好，你要拿出来。哎，仁兄啊，如果你拿很好的礼物去送给人家，可是人家不肯收，一定要拿，一定不肯收，你怎么办？他说，那我只好自己拿回去嘛。哎呀，今天你给我这些礼物啊，我都不收啊，请你自己带回去吧。你就会这样讲的，对不对？你这个应用的如理如法。如果你生起恼了以后，这个行即退啊，啊，你观照力量就没有啦，没有啦，行即退，罪必加深了，一定起贪嗔痴，一定跟他起争执啊，心里的迷惑颠倒啦。所以佛最后说明了，但清净安乐，道不思疑啊！你内心呢、啊，一定要保持你内心平静安详啊！所以，我们观照什么？观照这平静安详的心呢、啊？但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要劝大家要在静中、静态中修静坐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混乱中了、啊，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极静安详啊！那个脾气很大的人，他会跟你讲：“我有什么脾气？”你看我都很安详，对不对？因为他每天都在那个急躁中呢，啊，他每天都急躁，他已经习以为常，他不能感觉出来啊，啊，人家说啊、哎，你的个性那叫急，如果让我急，你不要过个急，对不对？然后那要急，他还说你比他急呢，自己不知道了，所以你要给自己做个比较，那就靠静坐，你静坐下来，哇，妄念不停，哦，妄念不停，你要压他，你他反弹力越强，所以啊，你不要压，你念佛啊，或是用拜佛、用念佛啊，用数息这样慢慢的引导。然后你也要听经闻法，知道空性的道理啊。那如果还是服不了，你一定要忏悔业障，这是业障现前。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哎，让你做到，让你以这个静中修止，然后心念止息了，一做心里一句佛，清清爽爽。一句符号或者一个数息，也不要再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了，就像看到你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就看到他心里哎没有妄想了，就被这个呼吸把它压住了。甚至你把这个呼吸放下来，哎呀，心里好安详，好清净，你就体会到啊欢喜了，你就体会到清安了，你就知道哎呀什么叫做安详啊，什么叫做极静。你就体会出来，虽然那个极静不是阿罗汉的极静啊，但是你已经接近禅定的极静，也许你未到地定都还没有到，但是你已经能够感受到啊那个心平气和，那个安详自在那个气氛，你终于知道了。你了解了以后，哎，以后你有把那个你在静坐中体会那个境界啊，你把它安住在你心里头，你把那个感受，虽然你那个是静中静坐中体会出来的，感受出来的，当然你在动态中它会失掉，但是你已经有那样的经验，你就知道那一种经验跟你当你心急躁起来一层对比，你就感受出来了。那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中遇到顺利境界，心里一动，你就知道哎呀不对，我为什么烦心生出来，急躁心生出来了，脾气心生出来，你有观照力量，观照力量马上放下来，马上放下来，用我们所学的佛法，用我们啊，我前面跟大家所说的四念住八正道十善心，把它放下来， 保持你的心里的平静安详，平和，心平气和，时时保持这样，达到你不要保持它，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住道了。所以马祖道义禅师人家问他什么是道，他说平常心就是道，心平气和，安详自在，这个平常心你不要加以关照，你不需要加以去压服它，用什么方法去 对付你的心，什么时候它是这个境界的，你就入了道了。道就是平常心，但是这个平常心不需要用手段，不需要用作意让它达到这个境界，没有一丝作意，他的心性是这样，那就跟道相应了。所以啊，那个高峰圆妙禅师啊，他开示大众，他做了一首偈子，他说：“红尘堆里呀，学山机呀，学很多人到山里上啊，深山幽谷里面去学静坐。”他不是啊，他是红尘堆里呀，学山机呀，在我们红尘的这世间里面，这红尘滚滚里面，在学山机，像心里的一样啊。那怎么学呢？即灭身心道有疑啊，对不对？哈，你如时时能够保持，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你接念心安详平和啊，非常的极静安详平和啊，那个四平八稳呢，那就是极静身心道有疑啊。那怎么做到极静极灭身心道有疑啊？但得胸中正爱静，哈，你看要把你的胸中呢正爱取舍这个静呢，正爱不容易呀、啊。以前夹山上的同夹山禅师啊，他开悟的时候啊，他开悟他做了一首偈子：明明无物法，物法却迷人，常生两脚恶，无为也无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妄心，所以要修真心。等到你真正证得真心的时候，真心里面没有真妄两边了，不增不增不减了，真妄都是增减了，恢复它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了。所以啊，这个他要求开悟，悟了以后，他去做了这首偈子：明明无物法，物法却迷人，常生两脚恶。比喻他自在逍遥自在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得自在啊，无为也无争啊，应随念一法都是无上大道啊。你看他有悟到这个境界，但是悟后起修啊，40年以后，他说老僧呢、啊，用这40年的功夫啊，终于把嗔爱断掉啊，不容易呀、啊。你看看呐、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起贪爱，动不动就爱念这个，就成了那个哈、啊，就障碍那个，有这种分别心，你想想看，那离道有多远呐、啊？所以这个高峰圆妙禅师这句话讲的多贴切啊！但得胸中圣爱静，不参禅也是功夫啊，啊。和有什么参禅不参禅的问题，当下就是功夫。所以六祖大师讲心平何劳此戒，不用此戒。为什么？你心平，那种心平的那种心中流露出来的作用跟智慧是相应的，你心里一烦躁一气愤，流露出来的智慧一定是一大糊涂，一定是做错事，但你心平气和做出来的事情一定是正确的，这很重要的。所以心平何劳此戒啊，行止不用修禅，行止心里没有挂碍啊，你不对我就跟你讲，我心里想的都告诉你，我没有一点隐瞒，没有一点害怕，没有一点忧郁啊。所以行止不用修禅啊，这很重要啊。所以但清净安乐啊，道不思议啊，道就在其中啊。所以啊，端白禅师啊，他也开示啊，道本现成啊，道是本来现成的，仁者自昧啊，我们自己迷失掉了，仁者自昧，但向己求啊，莫向他觅啊，你要从你的心中去求啊，心中去悟啊，怎么悟啊？我常讲， 做事问心无愧啊，正大光明，表里如一啊，大公无私啊，要从这个地方去求啊，要从这里去用功啊。啊，如果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歪歪扭扭的啊，这弯弯曲曲的，很多都是不可告人的，一大堆的秘密啊，很难修啊。所以这是根本啊，所以但向己求，这是降求啊，莫向他觅啊，不是求加持啊，不是求啊保佑啊，求什么特殊法门，没有啊。这个修行是一步一脚印的真实的功夫啊。所以古德常讲，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就是告诉我们真实的努力啊，只有真修才有真悟啊。啊，不是就读几本书啊，参几堂啊禅期佛期就开悟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何也？为什么？盖人人脚跟下一凿子，本来现成二六十中，放光动地，辉腾古今，无有艰难啊。啊，就是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二六十中的放光动地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光动地？因为你着相嘛，你着相你都看不到了。如果你不被境界转，你就看到了。所以当你的心中啊离了一切的攀缘性，我们现在是一接触就攀缘，所以你看不到。当你离了这攀缘的心，哦，你就会看到整个现前的境界，就是你的心现出来的影像。所以你六根对六尘，整个境界就是全入法王身。那为什么你的心没有利害得失起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境界是你的心的影像，心找不到，但是它借着影像显出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全入法王身啦、啊，你就看到啦。所以啊，盖人人脚跟下一着子，本来现成了二六十中放光动地，辉腾古今无有艰难、啊，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我们念念起舍分别，以为我看我听我的你的他的，如果我们把我看我听没有变成自信的妙用，你就看到自信每一处你根尘接触显出来的影像都是他，每样都是他，你处处看到自己法身的妙用啊，真的处处看到自己的法身的妙用啊，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良有众生迷蔽自己的光明啊，啊，自己的觉性染污了取向了，寻诸声色啊，去追寻了，去寻逐了，去追逐这些声色，念念攀缘了，无有停息啊，不能停息啊，啊，曾不知故称为迷啊，所以从来自己不知道过啊，不知道作用就是自己啊。所以六根对六尘其实就是你自己，你只要放眼过去，整个都是你自己啊，这些影像声音耳像都是你自己的闻性见性等等，就一个性现出来了。所以根尘接触真的就是你自己的自性啊。啊，那你现在因为有我执有身见，所以那是我都看了，我在看那个境界啊，我在听那个声音呢、啊。当你这个我执身见淡了，你不再往外缘了，你就看到了，看到这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性，心性界的沉静变出来了。所以六根对六尘这么一放眼过去，都是自己的法身现了，你就看出来了，都是你自己的法身现了。所以啊，但安乐清净，道不思议啊，啊，所以我们要发长远心，不是这个啊，发一个啊，像跑那个百米这样一冲啊，冲了就有气无力就懈怠下来了，不是，要发长远心啊。佛陀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修行也需要中庸之道，等到你有一个底子了，有个基础了，你就可以去克己取证，一百天闭关或者怎么样的用功可以，但是你达不到这个基础以前，你要发长远心，这是很重要。不是不能克己取证，可以，佛经那个波多三昧经里面就是教你怎么克己取证，楞严经里面的那个教导持那个楞严神咒的修行，也是叫你二六十中的精进持咒啊，那都是克己取证，那个都有好的老师在教，有十位名师在带的。圆觉经里面的啊，若短期八十天，长期一百，中期一百天，短长期一百二十天，那也都是叫你克己取证了、啊。 啊，都叫你在短时间里面证果，那都是修行到有一个程度了，他们才采取这样的用功。我们刚入手这个走长远路啊，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时间来调整我们修行的方式，要花长远心，绝对不能冲一下然后就冷却下来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是讲中庸之道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第35章啊，佛言：如人断铁，气杂成气，气聚精豪，学道之人，气心垢然，行迹清净矣啊！啊，这第35章就是告诉我们，心里垢然，行迹清净啊！你看，因为我们的身口二意啊，啊，这个身口意这三业，但身口这二业、啊、都是心在做主导啊。为什么会口会去讲话啊？会去吃东西？你的行为，你的身体会去造作，造善业，造恶业，都是什么？心在主导。心怎么主导？审力师、决定师、动化圣师，当根尘接触的时候，啊，前五识离开了这个境界，第六识抓住那个影子，在那里思量，审力师、决定师、动化圣师，发动你的身口去造作了。所以你心染污了，那当然，啊，你的行为也就受了污染了。你心清净了，你的行为都清净了。所以啊，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心离垢然，行为你就清净了啊。那佛言：如人断铁，气杂成气，气聚精豪啊。修行就像人家断铁一样啊。你看那个以前那个铁匠啊，铁匠在制造那个刀子啊，制造那个铁器，他那个铁都拿到这个炭火里面烧，又怕炭火的火的那个温度不够啊，一面用鼓风鼓在那里拉吹啊，所以为什么吹那个打铁的叫他修属习惯，他很容易成功，因为他每天就做这个工作嘛，所以他一下就能够心就会定下来啊，那用这样来增加那个火炉里面的温度，然后那个铁烧得通红了，然后突然把它放在水里面，这样气一下子，然后就开始再打。为什么呢？因为当它通红的时候啊，那个铁的分子啊，铁的精英就会自己凝结出来，那个铁的杂质啊，它就排在外面，所以经过这么一打，外面那一层那种带有杂质的那些染物的铁，就会被它打了剥离了。所以这么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的剥离，打到最后呢，打的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剥离的，那可见里面都变成纯钢、纯铁了，啊，然后打到这怎么打都没有杂质的啊，然后再把那个烧红的铁啊，这个怎么打都没有杂质的，再去烧一次，烧到亮晶晶的时候，嚓，赶快拿起来，哎，不再打了，那就变成钢了，因为当这个铁急速冷却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钢性就出来了，用那个来做。刀器的剪刀了，非常的利啊！这个修行也是要这样，所以你看看，这个当我们静坐一样，我们静坐啊，坐到那个禅，为什么一个名字叫静力呢？静力就是像我们杯子里面有杂质，把它放在桌上，放了久了以后，它的污泥会沉淀的，会沉淀。如果沉淀了，你没有把它拿掉啊，又继续把它动起来，又变成污泥了，对不对？所以你沉淀了以后，赶快把那个污泥挖掉了，然后再给它沉淀，哎，污泥再又会沉淀一点，又会沉淀一点，沉淀一点，再把它拿掉啊，因为你拿了之后也会扰动这个水嘛，所以再把它拿掉，然后再沉淀，再扔掉，再沉淀，再拿掉，到最后没有污泥了，这个水你怎么再动，它都不会浊掉了，不会浊了，修行也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呢、啊、不知道用这种。啊，不知道要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沉淀下来的污泥拿掉啊！啊，当你心里定，就以为是啊，我已经证果了，那还早啊！所以有很多人呐、啊，啊，跑到这个南传呢、啊、去修内观呐、啊，修止观呐、啊，那很好，也不是不好，但是用2-3年的时间啊，在那个地方啊，看到了鸟语花香啊，这个青青翠竹啊，对不对？郁郁黄花， 啊，这个满目青翠的这个森林呢、啊，很容易把心修定下来。经过两三年定了，以为哎呀，已经有定了，已经正果了。回到我们台北市，汽车一扒，哇，吵死了，对不对？那个汽车的那个柴油味道一闻，要吐了，对不对？啊，然后电话一吵，机事一烦，哎呦，整个心就乱起来了。为什么？它沉淀而已啊，污泥在里面呢、啊。这么一搅和又裸起啊。我们大乘佛法是什么？还污泥，因为他修止观，他了解实相，真的是万法皆空嘛。当你在这里面，他知道万法皆空，这根本得不到的东西、啊。毕竟一场梦，有什么好计较？但是我们有习气啊，我们对着境界啊，顺逆境界，习气会现前，习气现前，马上观照，这个是空的东西，得不到啊。当下就是一心三谛离，即空即假即中，根本万法无声，都是你的业识变出来的影像而已。能够得到些什么呢？人死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了。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就努力去用功，你用这样观观观，观到最后四平八稳了，那就是把里面的污垢一起拿掉啊。所以真正的修行是要在人与人之间来锻炼呢、啊，在人与人之间来修顺逆增上缘呢、啊。因为只有人与人之间啊相处的时候啊。啊，因为人都有自私自利嘛，我们也有自私自利嘛。当他自私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哎，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呢？那我们对人家怎样，人家不知道嘛，人家不知道，对不对？不，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对人家不好什么，我们都觉得我对人家很好啊。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是啊，哈、啊，十顿米糕拢未记得，一顿番薯可拢会记得，就是古代是。那个米糕是很珍贵的东西，那个番薯是不值钱的。我请你吃九次的米糕，这么好的美食招待你，你都忘了。我只有请你吃一次番薯，那个番薯就永远记得。哼，我去某某的家庭，用番薯来请我，太没有礼貌了。什么都记得，人就是这样。你怎么对待别人，你自己不知道啊。但是别人对待你怎么样，好的很快就忘掉，坏的马上就。反映出来就受不了了，所以人要跟人之间呢、啊、来相处。当你跟人家相处，觉得我、哦、快受不了了，那正是你习气现出来了。所以六祖大师说啊啊，这个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了，他非我不非啊，我非自有过啊。我如果看到他，哎，他怎么对我讲？哎，我一定有过失，这是我自己的习气。如果我没有这个习气啊，我就不会了。啊，所以有的人他修行修到最后啊，他慢慢习气淡的时候，人家怎么说他，怎么对他怎么样，他好像没感觉一样，哈哈，笑笑的，哈、啊，人家还有这个人是不是阿达阿达了？怎么修到阿达阿达了？其实不是，他已经修到了，内心已经我一直淡下来了，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人家说可能人家这么欺负你，你怎么？他没有啊，他对我很好啊，我觉得没什么啊，我们很好啊，我们没有怎么样，修行成功，顺逆境界。修增上缘，因为你把你的习气都除掉了。我们为什么会起反抗？为什么会起争辩？为什么会这么起生气？因为有身见我执嘛，有习气嘛。当你习气跟习气不合你的习气的时候，你就变脸了，你的翻脸了，你心情就不愉快了。这个时候马上观照，这是我的习气啊，忏悔业障啊，或者是你当下的时候起恶念、报复等等，诅咒人家，马上要忏悔业障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当我很气的时候，我也会诅咒人家，对不对？但是我不会说的很难听的诅咒就是了，我不好意思跟你们讲我诅咒什么了，对不对？但是我马上会忏悔，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呢？忏悔啊，那么习气现前嘛，啊，我们这个凡夫嘛，啊，对不对？知道该怎么用功，那就是我们真正在修行，这个就是锻炼了。所以在山上那个鸟语花香的修行，那个不是真正的苦啊，真正的苦行是在世间呢、啊。人与人之间相处，你忍他、让他、随顺他、随喜他，不嫉妒、不障碍、不埋怨啊、不报复，哇，这真的大功夫，这就是真正的苦行呢、啊，真正的锻炼呢、啊。所以啊，这个气杂成气，气机精好，学道之人气心够然，就是这样啊。这样把你的习气气掉，所以习气怎么气掉，就是靠人与人之间，你不跟人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办法让这个种子起现行嘛。就是当人与人之间相处，哈、啊，能不能想到，哎呀，一种米饲百种人，对不对？一种米啊，养一百多个人，所以你看看一百多样的人，你每天要处着一百多样的人，哈、啊、哈，你每天会把你无始劫的习气通通冒出来，等到你每天都看到 哎，怎么都只有一个人，不是八种人啊，不是百种人，这一种米就养一种人。为什么？那时候你看一切众生都成佛，你也成佛了。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一个众生不成佛，你绝对没有成佛，因为依据一切嘛。所以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的历练，你才会把你习气消除。所以佛成佛的时候是感激众生呐、啊，哎呀，念感激众生呐、啊。所以我们现在行四六度的这个观行菩萨，他也是一样，在人间历练，来消除气息习气。当你行理六度三轮体空，他也是入这个六道里面，利益众生，帮助众生，把这个尘沙后消除。当你破根本无明的十教菩萨成一切诸佛，你要把这四十二品全断尽，也是在世间行理六度行称性六度，称性十度，这样你才有办法智慧增长，无明纷纷破，即修得显性德。你看众生的历练啊，多重要啊！所以当你越成就的时候，就会越感激众生了。如果你越不成就，就会越讨厌众生了啊！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变来变去，哎呀，我对你这么好，你马上就忘掉了啊！怎么怎么，怨念一大堆，那都是我们凡夫的心了。所以要气心固然，你的行为就是清净了，你的身口的行为就清净了。那如果你身口的行为清净了，你就可以行三十二种净行了。这三十二种净行，因为我们学菩萨大圣一定是六度，你就是眼耳鼻舌身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还有般若，你看这五根行六度，那就三十了。那一根修无住无为，你的第六识一根哈，修无住无为，合起来这三种三十二行啊，那是菩萨行，菩萨的心境行了、啊。所以这气心固然，行即清净。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一定要有人跟你锻炼了、啊。所以你今天在世间呢，如果你真正发心学佛，一定有很多不断的锻炼了、啊。所以你也不要怕苦。啊，如果你修行的因地心是真正的发起菩提心，你就要耐得住人家给你锻炼。当你碰到任何的折磨、任何责难，你就觉得这是锻炼呐、啊，像铁匠打打打打打，打还要不仅打而已，打过来还去烧，烧了再打，打了挨挨揪，对吧？铁是不会叫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会叫，但是不能叫啊，到最后不能叫，你就成功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不止我们佛教这样啊，基督教都如此啦、啊。我们更要懂得佛教是更需要用功啊。有一位，这个我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捷克夫主教啊，他是法国一个教区一个主教，一个大主教，很有名啊。他那教区里面住了一个啊，又肮脏，一碰就生气的。人家问他什么事情啊，跟他商量什么，毫无商量的一地，他说了就是就对。他一点都没办法改变，又容易愤怒，又脏又硬，哈，真的像臭手的石头一样，哈，又脏、又硬又臭，啊，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看到他从那边走过来，真的赶快跑到那里。为什么呢？哎，他看你不顺眼，他会找你跟你找茬。你干什么了？你走路没戴眼镜了 啊？对不对？他还会、来跟你找茬。所以大家看到他就远远的避开了，啊，结果呢，他觉得他很孤单，他很无奈，所以啊。啊，他绝对就要搬走，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要理他，啊，他又是个老人，啊，人家看到他，这个皮笑肉不笑，就跑掉了，所以他也很尴尬，所以他决定要离开的。但是这个哥杰夫主教啊，他知道他走很紧张，赶快就拜托他，啊，不要走了，你住在这里啊，拜托他了，啊。他说我不行，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讨厌我，你主教讲也一样，我是解不通人情的，对不对？啊，他提着行李就走，他走了，而且坐火车要到他方去了，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个主教就一直在后面跟了，你看这个修养多好，哎呀，拜托你不要走啦，不要走啦，哎呀，我们大家都爱你呀、啊，爱得不得了啊，拜托你不要走了，是你误会了什么什么。最后呢，好不容易在这个主教这样劝说，他终于回来了，但是呢，他。却把所有的人啊 吓死了，也气死了。为什么？别人正在高兴呢，他终于走了，哈、啊，太好了，终于不要看到这个先贤名人，对不对？我们这个先贤名人终于不要看到他了，很高兴了，对不对？这个主教又把他请回来，最后说不动他怎么样，又知道主教把大家供养主教的那个捐款呢，全部送给他，跟他谈条件。你看人家送给我这么多钱，通通给你了，拜托你留下来，这个人好吧？看到这个口口的份上啊，对不对？这个画廊的这个份上啊，我就留下来了。所以他的信徒啊，他很气啊，说我们那就气得不得了啊，他要走，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你却把我们的现金通通捐给他，你这什么意思了？这是什么道理啊？每一个人都脾气就很大。这个格杰夫主教就笑笑的啊，笑笑的他说，哎呀，他功德无量啊，有他在这里啊，就像花粉一样啊，啊，没有他你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气啊，什么是愤怒啊，什么叫做忍耐、啊、什么叫做慈悲啊，我为了让你们学到不要生气，不要愤怒，不要忍耐啊，要有大慈大悲，所以我用你们捐给我的钱啊，来捐给他了，来让他们能够在你们身上起了这个发酵的效果，你们才懂得怎么修行啊，我这样才不会浪费掉你们的奉献啊。你看这一针见血之话，所以啊，有人今天做你的逆政善言，又不要收你的学费，也不要你捐钱，你去哪里找啊？我们这个世间是最好的修行的地方啊，真的是这样啊。你看这个主教啊，他这么一讲，大家佩服得不得了啊。你看你到山上去啊，看到鸟语花香清脆的树木，会有这种效果吗？不会啊，只有人跟人才能够让你的仇恨，让你的报复，让你的啊没有慈悲啊嫉妒才能够显出来的，显出来就对峙嘛，对峙到慈悲啊清净平等的时候，你就正道了。所以众生当你的真善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不要交钱，对不对？这是个最好的修行啊。所以娑婆世界修一天啊，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啊，大家要知道这不得了啊啊！所以心气心固然，行迹清净矣啊啊！好，我们接下来请看这第36章，佛言：人理二道，得为人难呢、啊？既得为人，去你既难难呢、啊？既得为难，六根完俱难呢、啊？六根啊，既生中国难呢、啊？既生中国，执佛事难呢、啊？既执佛事，遇道则难呢、啊？既得遇道，心信心难呢、啊？既心信心，发菩提心难呢、啊？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呢、啊？啊，这第36章告诉我们修行九难呐、啊。我们今天呢，这九难我们已经克服到什么？已经克服了到既得遇到心信心难了 啊， 我们已经最起码我们已经完成了七项了。只剩下后两项，所以我们已经走这条路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二以上，再拼一下你就 OK 了啊！赶快努力啊。所以你看这里面佛告诉我们，人理二道得为人难。当然了，我们现在在人间啊，人生是往下沉沦或是往上提升，完全在人道的修行。如果你继续想要得人生，最起码你要吃五戒，你要升天，要行十善，上品十善，你要出三界了生死，你就要依佛的三圣佛法来修行了。所以人啊，是往上提升的一个转捩点，或者是往下沉沦，如果也是由于你的造作，如果你是贪嗔痴啊，起心动念都是跟恶法相应，那一定是堕到三恶道去的啊！堕到三恶道，《寂楞严经》讲，如果我们造的是第一因，第一恶报尽的时候，会到哪里呢？先到鬼道，在鬼道有十种鬼，因为这个讲起来很长，你听听我那个《楞严经》呢啊，里面讲得很清楚。 会有四种鬼升到轨道，根据你的业力升到轨道，有四种鬼。然后呢，当这个鬼报尽的时候啊，这个时间不晓得多长呢，再到畜生道啊来还啊。如果你没有福报，那就以肉偿方人啊，或者是帮人家做劳力啊，做工像牛啊马啊来偿还人家啊。如果偿不够，最后连身子也要再来还人家啊。等到你畜生报尽的时候，才会回到人间。你看做人多难，所以一个人一堕到了地狱，再回到人间，那不晓得真的是多生多劫啊啊。所以啊，真的这个一堕一层堕到三恶道去啊，要重回到人间呢，那真的是非常长，时间呢非常长。那如果即使是你有这个因缘了，好了，畜生道尽了，可以到人间了，可是你想想看，要以前呢 以前没有什么结义，没有什么结杂啊，现在连结义都不要，连结杂也不要啊，贴个什么什么什么药膏贴在什么地方就不会怀孕了。你要做人还要 play 啊，要不晓得等多久了。因为哎，这个我有机会来这里投胎，我跟这个父母有缘啊，糟糕了，他结杂了，对不对？哎，这个地方是哎，这个原来叫你投胎的，好贴个药膏在那里，不会怀孕的。你看你怎么投胎呢？啊，投胎急着做人，好吧，管他了。哈，我需要做人就好了，嘣一投胎好了，到印度了，对不对？他非洲了，他那里没有结扎，对不对？啊，你到贫民窟了，你看看不是很倒霉啊？你说对不对？做人多难呐、啊，嗯，真的，你看现在文明国家，台湾现在是生意，就台我们台湾的佛法很殊胜的啊。目前台湾的佛法，大乘佛法，台湾的很殊胜的，但是要到台湾投胎不容易，台湾现在人口出生率啊是全世界最低的。你知道吗？真的、啊、是真的最低啊，因为太多方法可以避孕了，这是很麻烦啊。所以你看得为人难啊，真难啊，实在是真难啊，是吧？既得为人，去你既难难啊。啊，那你看如果你得到人生，那去你既难难，因为你生啊，啊你生他这个他要生小孩，怀孕要生小孩，一生的小孩啊，那正常的情形啊，那一定是把爱全部关注在这个小孩啊，除非那个懵懂不懂事的什么国中女生啊，对不对啊？他这万一一不小心跟他的性行为，哎，所以老师也没有教好他啊，偷偷的生个小这个小孩子，就用塑胶袋刀包起来就丢掉。你看那报纸登这个，实在很难过，看得很难过。有那个阴影，说不定他就是扑嘞，哦，终于扑嘞到这个投胎了，还被他装到塑胶袋丢掉了，完蛋了，又再去扑嘞了。你看看多可怜了、啊，真的得人生难，那是不太正常。为什么他年纪小，他想到我怎么去养他，所以就有这个现象，他不知道。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已经在强调这个初中学生就要开始给他们教育这个性教育，因为以前男女不开放嘛。我们在读大学，不，读小学的时候，在读中学的时候啊，两个中学生啊，男女走在一起，我们就开始就讥笑他啊，谁跟谁是一对啊，怎么样？如果是你两个人握手啊，哈哈，那不一定给他传遍全校了。现在呢，还有接吻比赛，看谁是吻长一点的。你想想看，这开放的社会，所以已经在讲啊，一定要对这个两性的教育啊，一定要给这个初中以上的学生，乃至于小学五六年级啊，就要跟他们讲清楚了啊。才不会啊，有一些这种不好的这种事情发生啊。所以啊，女生你看她要十月怀胎多辛苦，怀了胎以后啊，那个整个那个心就挂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所以她要学道学佛啊，她心已经有爱不重不生娑婆啊，所以你看这个心就挂下去了。那像我现在呢？虽然是在学习佛法，我以前是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现在也变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孙了，怎么办呢？一个小孙女生出来了，变成皈依孙了。你看这个啊，但是男生还那个情执还不会那么重，女生情执都更重 啊，我那年啊，那龟孙比我更严重，对不对？上班都在想孙，回来都跟我讲孙。我觉得那平常没有什么了，哈、啊，他讲的好像我那个孙子生下来特别的天才一样。我心里想，这小孩子都应该这样嘛，应该会这样的嘛。他哇，从他嘴巴讲起来，好像是特级天才，将来会变成爱迪生一样。那我们就知道啊，他是龟孙了、啊，比我的龟更严重。所以女人的情子重，这必然的。还有，因为女人呢、啊，啊，这个也比较容易有这种女人病。你看，我们并没有这个男人科，可是却有妇产科，对不对？女人病很多很多障碍，所以女人多障碍。